你赏赐给我们亮光，主啊，罗马书是一本非常奇妙的书，它里面充满了神许多的智慧，求你让我们今天在主里能够真的更认识你。主啊，我们也特别为我们在哇嘎哇嘎短宣的三位弟兄姐妹祷告，让他们回程一切顺利，有神你特别的带领，也求神继续祝福哇嘎哇嘎那里的教会，求神赏赐给他们一个适合的牧者，也让在那里的弟兄姐妹可以更多的来敬拜你。我们感谢神，把今天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交在你的面前，这样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现在是冬天，那冬天到了，有一对夫妇呢就决定请他们最好的朋友来吃火锅，那这个夫妻就很开心啊，要开始您这个就是要来的这些朋友的名单呢，然后就在想啦，那天人可能不少吧，那一锅麻辣，一锅养生锅，现在台湾流行养生锅，然后就开始甚至制作邀请卡，然后呢就太太就去买了很多的菜啊，那先生就在家里也是很努力的把家里弄干净，然后就要那天终于到了，那天来的时候他们就在等，等说希望那个奇怪这个客人呢左等右等都没有来，然后这个先太太就很奇怪了，就是问先生说，先生啊，今天我们招呼客人有哪些人要来啊，先生说，哈，我以为是你要去邀请，然后太太就说，没有啊，我们之前不是我以为是你要去的啊，结果两个人邀来邀去都没有邀，结果他们两个人就吃了最凄凉的火锅。这个呢在心理学上呢叫做分担责任的问题。什么叫分担责任呢？你们知道吗，在中国有一个情况，就是曾经有一个小女孩被车撞了嘛，撞死了，然后结果旁边没有，就在广东发生的事嘛，那旁边都没有人去打理，有人就在研究这些心理学的问题，他们就想原来这是分担责任，因为每一个人都觉得说其他人会去做一些事，所以就反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顿再丰盛的宴席如果没有邀请宴客就是枉然劳力。罗马书在这边告诉我们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告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在这里我们看到四个怎能，怎能怎能怎能怎能，四个怎能，所以这里有四个怎能，还有什么三个角色，什么三个角色呢？第一个就是差遣的那位神，神差遣这些人，那这些人呢就是被差遣去传福音的，第三个角色呢就是听见这些福音的人，所以这里总共有三个角色，五个阶段，哪五个阶段？差遣，然后传道，也就是传福音，然后信，然后听，然后信，信才能最后才能求告。所以你会发现在这里呢有这五个阶段，而且有三个角色参与在其中，所以我们千万不可以小看自己，我们如果不去传的话，如果我们都觉得其他的人会去传，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的话，那就真的没有人会去传。可是你不要小看自己，因为初代教会那么兴旺，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去传福音，不单单使徒或是执事，而是所有的信徒都是传福音的人。在这里很有意思的是，差遣到求告中间还有传道，还有被听见，如果没有传道的就没有人听见了。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能小看自己，也就是说假如你今天继续坐在这边听讲道，然后一点动力都没有，没有去爱人，像神一样的爱人去传福音的话，也就是说很多人没有机会听见，也就是说很多人没有听见，没有机会相信，也就是说很多人没有办法和神祷告，或者祷告也不蒙垂听。那有些人就会说，那是不是这样子，那牧师你这样说，那是不是说 为什么神呢不直接从这里跳到这里呢？也就是说，神为什么需要中间一批人去为他传福音？神不是无所不能的吗？如果你常常传福音，你就会听到这个问题。很多人就问，神不是无所不能的吗？他为什么不直接从这里跳到这个听见这里，他就直接让人做梦就好了？那是不是有人做梦信主的有没有？有，对。那在中东有一个回教徒，那他呢不敢信主。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回教徒如果信主的话，不单单他的家庭会排斥他，整个社会都会排斥他，甚至他还有生命的危险。他怕受到家人和社会的逼迫，所以他不敢信主。这样呢他就有一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那就是好像醒来了，然后看到一个异象，他看到耶稣来安慰他。这个已经拍成一个 DVD， 如果有兴趣我再跟你们说去哪里看，但是他是英文的。他的信心就大大加添，所以他就知道说耶稣是真的。今天就算是家人或者社会要逼迫他要杀害他，他不害怕，因为耶稣是真的。但是即使这样，其实他也不单单是做梦信耶稣的，因为他在他做梦以前他心里就很多挣扎，而这些挣扎就是那些差去回教传福音的那些人来告诉他的。所以我可以甚至可以这样说，从已知的状况下，每一个基督徒的产生都是由其他的基督徒向他传福音的。那在座的基督徒想请问你们，有没有人是你没有人跟你传福音你信耶稣的？有没有？有没有？没有，没有，都是别人向你传福音你才信的，对不对？那为什么你现在不向人传？为什么？因为责任分担，反正有人传，我不需要传。但是圣经上是说，奉差遣怎么传呢？没有传怎么听呢？我上次讲过一篇道，我说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如果我们不去，人就没办法信。没有从这边跳这边的，中间还有几个过程。我不知道为什么神一定需要人来做这些事，我只能说这是神的主权。就好像是我们决定要生小孩这样子，神就是决定了要就是人借着其他人的传福音来信靠他。但我知道我们这些有这种luxury， 有这种可以跟神同工的这种的喜悦是很奇妙的。神选择借由我们这些人，我们有机会和神同工，这是在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我们不能就放下这个恩典，我们应该要去更多的去将福音广传。我们这个世代呢，其实都是看专家、看老师的世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福音没有办法真的传遍全世界。怎么说呢？Billy Graham 他是一个全世界很知名的传道人，他有一次他在布道会之前，那他呢就在前一天晚上，前一天的就是白天或晚上我不知道，但是就前一天，然后他就在路上走，然后他看到了一位就是在路上的人，他就陌生人，他就问他说，你如果愿意的话，我现在跟你传福音，你就可以信，你可以信耶稣，你愿不愿意听听看？结果这个人竟然回答他，我要等明天的那个大讲员来我才要听。 Billy Graham 他自己就是那个大讲员，那个大讲员就站在他的前面要跟他传福音，但是他却不肯听。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很容易就喜欢专家，喜欢老师，喜欢更大的牧师，教会的牧师还不够，还要更好的牧师我们才愿意去听。然后我们的朋友，我们也觉得说，诶，我们的朋友跟我是朋友，所以我不愿意听他讲福音，我要去听就要听最好的。但其实我告诉你，初代教会福音的传开都是由平信徒在传的，使徒就那十二个， 再加上七个执事，全耶路撒冷都能信主，开玩笑吗？如果那些门徒没有真的去好好的去一个一个挨家挨户好好的去传福音，有可能吗？天天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这里说说的传道的人，很多人就觉得是传道人，不是的。这里传道的人是指传道的人，也就是传福音的人，所以他不是指全职的人才叫传道的人，他是说所有的人都应该要去传福音。然后在这里讲到很有意思的一句话，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其实你知道吗，我特别去看了希腊原文，原文不是脚中，英文也不是脚中，英文是什么？不是你走过的路多么的美，是什么？是脚。你那些脚，复数，原文是他们的脚是何等的美。我就在想啦，这个脚美不美？这拍不看不清楚，因为灯，但其实它很脏。如果你看那个抛，看那个真的图片，看清楚一点，它很脏很脏很脏的脚，美不美？我们会说这个脚怎么会美呢？我看到这个脚，我就想要离它远一点。但是耶稣看中的就是这样的脚，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的脚何等佳美。人是看外在，神是看什么？内心。神是看你有没有真的去为他走多一里路，弟兄姐妹，神不是叫我们穿着漂漂亮亮挑咖翘着脚在家里看电视很开心，不是。脚中和的佳美也不是说你今天好像去哪里旅游，你的那个脚中哇留下很多照片在 Facebook 在上面看，不是的，弟兄姐妹，真的脚中佳美的是那一些看起来丑陋肮脏，但是他愿意为神去走一里路，为更多的人去传福音的这种脚，这是我们神喜悦的脚，弟兄姐妹。但我们常常啊，只看到我们自己，然后常常都忘记也是别人传福音而信的，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这福音的棒子再传下去呢？要不然呢，教会复兴，我不只是说我们教会，我是指全世界的教会，如果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只想到自己认识耶稣就好，教会没有希望了。这双脚不好看，但是在神的眼中它是最美的，最美的。传福音是不是只有就是 走路那么辛苦而已，身体的辛苦不止啊，因为在十六节告诉我们，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很多人刚刚信主了他就很火热，然后他就像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啊，我是很勇敢的啊，那我是在公园里看到人就拉着传福音，在哪里就跟他传福音。那你一开始信主的时候很多时候很火热，然后你会认为说这么好的东西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大家一定会很感动，一定啊听到这么好的故事一定很多人会信耶稣。久而久之，你如果很努力的去传福音，你就会发现像以赛亚书像以赛亚先知这里说的，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使徒保罗借着以赛亚告诉我们说，传福音不单单是身体上劳累，你要为主多走一里路，还有什么心理上。很多时候你会很想放弃，你很热心的要把最好的消息拿去给你最好的朋友分享的时候，期待着说这样的好消息如何能够改变人的生命，你满怀希望，怀着希冀的眼光，像蜡笔小新那种闪亮的眼光在看着他，希望他能够信主。然后呢，这个时候怎么样，马上一盆冷水浇下来。好一点呢，就给一个软钉子说，哎，我最近很忙，不好意思没有空，以后有机会再说。 哦，这种我听很多，以后有机会就是没机会的意思。你不要听他说以后有机会就真的有机会，他的意思就是以后大概也没机会了，我不会再跟你讲听这些了。坏一点的呢，就开始嘲笑，哎，你信这些什么有什么用啊？什么信耶稣得永生，信自己啦，信自己就好了。所以你去传福音，你只要传越多，你会发现不信的人更多。如果你都不传福音，当然你不会发现他们在哪里，因为你根本没有考虑到。但你如果真的去传福音的话，你火热的心去传福音的话，你会常常被冰水来浇。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呢，他就越传越没有力量，因为他会觉得说，神啊，你不是要差遣我吗？前面说差遣吗？然后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跟我说你去吧。然后我去的时候，诶，不像我想的那么美好。你不是说我差遣了就有传了吗？我传福音了就有人听了吗？听的话就有人信，信了就有人求告，那我不是很感谢神吗？可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不是每一个人。事实上，这里的意思比较是很多人都不听从福音。那我觉得哈，传福音有点像是钓鱼。我以前常常在钓鱼。那台湾话有一句话叫做共孤，有没有人知道共孤是什么意思？必有应该知道共孤是什么意思。对，输了没赢的意思之类的。那我们钓鱼的话呢，最怕就是共孤，意思就是说我去钓一条鱼都钓不上来。但是我听过有一个故事，当时钓友里面有一个叫做十八次共孤的故事。什么叫十八次共孤呢？他为了要钓大鱼，每次他都准备钓大鱼的钓竿。那你知道如果要钓大鱼的话，你要先去钓很多的小鱼，而不是那些死的饵，你要用什么活的饵。然后当然有点残忍啊，他把钩子勾在那个 yellow tail 就是活鱼上面，好，有点残忍啊，勾在那个靠近尾巴那边，勾在那边，然后鱼就游出去，一直游，然后大鱼看到了有一条在流血，而且还会随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游，一只鱼在那边游的鱼，大鱼就会很想，就会去吃它。但是你要钓这种大鱼的话呢，你必须要很有耐心。我这个朋友呢，我不直接认识他啦，是另外一个钓友告诉我的哈。他是一连十八次都钓不到鱼，叫做共孤十八次。我们台湾那时候去钓鱼都很记得他这个人，因为我们当中没有人共孤十八次的，就只有他十八次都钓不到鱼。但是他第十八次之后，他钓着一条鱼，我们所有人都没有话说，因为我们从来没钓过那么大的鱼。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啊，你想要真的看到上帝的恩典荣美，那需要时间呢。就好像一个孩子要成长到一个成熟的个体，能够真的是独当一面，他需要时间呢。我们常常不给上帝，也不给人时间。有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一直不断的去碰壁。但是，当将来神给你看见那美满的果实的时候，你会非常的惊讶。我们最近开始有几个家庭小组都要预备这个福音餐会，至少已经三个要开始这样做了。有像说蒸香组，就是说火锅蒸香福音餐会，那还有其他的餐会，也有包水饺的，恩典小组说要包水饺。那然后呢，大家就开始两个三个为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祷告，那小组员里面呢，就要找一两个来做见证分享。那牧师呢，就会分享大概五分钟到十分钟福音书的故事。我们真的不知道谁会来参加。前天在小组的时候，真理小组说：“哎，我们邀请朋友，可是我们真的不一定知道他们会参加。”但是，并不代表你应该停止尝试。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是好好的祷告，然后你永远不知道哪一天你的朋友就是神要给你的那条鱼啊。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今天如果你的朋友在你面前认识了基督的话，你心中的喜悦远远的超过世上的快乐。最近我看到一个统计说，我想问你们啊，中 Lotto 好还是不中 Lotto 好？你觉得中 Lotto 的人比较快乐，还是不中的人比较快乐？中的快乐， 中乐透快乐嘛哈。我告诉你，统计上来说，长远来看，中乐透的比一直买都没中的要不快乐。有人就开始解释，有很多的原因，有可能是，譬如说他乐透他突然增加一大笔钱，然后他就跑去买了一个高级住宅区的房子，结果他在高级住宅区看到一大堆比他还有钱的人，然后他就开始不开心，因为他的生活的水准从这里跳到那里，但是他却没有办法看到别人比他还好，所以他就不开心，这是一种讲法。但另外一种讲法也有，他说金钱上的满足都很短暂。我认为啊，很有意思，因为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赚到一笔金钱，蛮大的一笔金钱的时候，我们会一直想要去赚更多更多更多的钱，因为呢，这样子我们才能不断的来满足自己。可是总有你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所以其实金钱上的满足呢，比你想象中的还要短暂。那所以如果你要买 Lotto， 我是不赞成，因为 Lotto 对我们而言是一种赌博啦。但是如果一定要买，请祷告自己要不要中，不要，因为中了你会不开心的。可是如果你今天带人信主，你要不要祷告他信主？要。为什么？他很多人会拒绝你，很多人会让你不开心，很多人会浇人水，但是只要有一个他愿意说，今天我真的是一个罪人，我要在神面前谦卑俯伏敬拜你，我错了，神你原谅我。只要有一个这样的人，我告诉你，你真的那一个人是神借着你和他传福音让他来信主的话，你那一种的喜乐一辈子都忘不了，忘不了的。因为呢，你是建立在永恒上面的喜乐，而不是这些短暂的。你会真的清楚记得人们在信主时那种流泪的眼，以及他在经过那个祷告之后来认罪归主的祷告之后那种的荣光焕发。传福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们可以看到加美的脚中，其实加美的脚呢是很可能是很肮脏的脚。我们看到你去传还会有人不信，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你能够经历到有关神的部分远远超过你不去传。再接下来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经文，在十八节他说，但我要问，人没有听见吗？当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全地，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十六节很有意思，十六节很有意思，这边说把那个听从跟信连在一块。你看他说每一个人都听从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所以意思就是说，听从跟信几乎是同义词。同样的，在21节把悖逆跟不信也几乎是同义词了。我们常常听到一个人说，他说牧师啊，我不相信神是因为神不让我信他。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啊，齁。神很伟大，神是掌管一切的，所以牧师请不要向我传福音，因为我不相信他是因为他不要我信，所以我不信。听之下他好像很看重神的主权，但其实呢，他就是悖逆顶嘴的意思，因为呢，他把自己不信的责任去推到神的身上。以色列人很容易说，在第十八节很容易他就说，人没有听见吗？就是说我没有听到福音啊，福音没有传到我这里啊。但是其实保罗说，他们的当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全地，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当然这里的地极应该是指罗马帝国大部分的城市，然后这里说的传遍全地，意思就是说大部分的犹太人都已经有机会，犹太人去的那时候的地方大部分都有了福音。所以保罗在说的是以色列人不是没有听到。那现在就有人说了，有，我听到了，我听到耶稣是基督，但是我不知道，也就是说我不明白的意思。 那保罗就借着后面的经文来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没有什么可以抢嘴的地方，没有可以说的地方。十九节说，有摩西说，我要以 不成国的激起你们嫉妒，我要以愚顽的国惹起你们发怒。讲到摩西，其实就是代表律法书，所以摩西呢，在这边讲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的嫉妒发怒就成为你们的见证，你们嫉妒那些其他不是以色列的人，因着我们跟他们传福音，有机会信耶稣了，你就嫉妒。所以代表说你不是不知道，其实你是知道，只不过你是嫉妒。他一直以为他自己才是神的选民，所以当福音能够传到其他的人身上的时候，他们就不接受，他们嫉妒。但其实他知道这个是真的，只不过他因为嫉妒而不接受。第二个代表是以赛亚，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要让他们寻见，没有求问我的，我要向他们显现。以赛亚是一个先知，这个意思是说，以色列人一直都没有去寻找，真的寻找神，真的求问神，但是神却不断的让他们能够看见和发觉，寻见和发觉。在这整段的意思就是，假如今天以色列人可以放下他们的借口，就是说我真的听见了，假如以色列人可以放下他们的嫉妒和发怒的话，我真的知道了，他们就能够认识耶稣。摩西代表旧约的律法，以赛亚代表旧约的先知，在律法书和先知书上，神不断的去爱他们。二十一节说，我整天向那悖逆顶嘴的百姓招手。所以神不是不爱他们，他们也不是没听见，也不是不明白，他们的问题是第十六节刚刚说的不信，他们的问题是拒绝了耶稣。保罗很爱他们，但保罗要指出来说，是你们是我的骨肉之亲，但你们的问题是，你们的不信不是被动的不信，是主动的不信。不是说今天好像有人跟他说耶稣，他说啊，我不是很明白，我不是很了解，不是这样的不信。他们的不信是神不断告诉他们耶稣是谁，神的旨意是什么，但他们不断的不肯相信，不断心里不断的拒绝神。所以不信可以是主动的不信，在这里同样的信也是一样，信不应该是被动的信，而是主动的信，是主动的让神来改变你的生命，而不是被动的就坐在这里不管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我们的祷告常常都说啊，神啊，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呢都是这样子的，就是说神啊，你要我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呢，如果你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怎么样。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祷告？就是如果你让我考试合格，我就相信你；如果你让我家人快乐，我就相信你。那意思就是说，如果神让你考试不合格，如果神容许你家人不快乐，那你今天就不把他当神看。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常常是这样子的，我们并没有真的把神当神看，我们只是被动的信，我们的信是经不起考验的，我们的信像以色列人这种信，只是希望神照我们的意思去做，我们已经放了一个框框在神那里，神你一定要这样子走，我才要相信你。但是神呢的恩典一直够我们用，二十一节他说，我整天向那悖逆顶嘴的百姓招手。我发现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最近呢就是常常需要面对许多人的问题，那有些的问题呢，我真的是很不知道怎么说。意思就是说呢，同一件事就是类似的事情，但是在这个人身上呢是非常开心的事，在那个人身上是什么？非常痛苦的事。然后这种的事情一直在发生，在最近常常碰到。那我觉得呢，很多时候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被这些东西所绑住了，我们的脑海中就没有办法去想其他的恩典， 我觉得以色列人就是这个样子的，神不断的招手，在旧约里面一直借着先知书，借着律法书，告诉他们说，我是多么的爱你们，我让耶稣来，我将来要差一个弥赛亚为你死，他要怎么死，我记载在以赛亚书49章到53章，我都告诉你们他会怎么样子的，你们要信我。神不断的去爱他们，不断的去爱他们，但他们因为自己的嫉妒，因为自己的私欲，一直不断的拒绝，拒绝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也是一样。以色列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警告，对我们来说。你会发现，你现在脑海中，就是现在，在想的东西，在想的事情，常常是你的问题，常常是你的缺乏，常常是你的困难，是不是？你现在在想的，最多的，是不是你的问题？是不是你的困难？是不是你的缺乏？有一个姐妹，在过去的这几个礼拜，我们有好几个，好多人有一些情况，然后我就在帮助他们。那我发现，有些人真的就像是这样，完全听不进去了，因为他，我不敢说他是悖逆，但是说真的，一直到最后可能就变成悖逆顶嘴了，因为他把他的问题无限的放大，然后就开始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对不起他。那也有一些，他是很爱神很爱人，但是他心中有个结，这个结呢，就让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爱神爱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你心中有一个结，这个结呢，就像以色列一样，让他们没有机会看到神的恩典。今天神说，我要让他们寻见，我要向他们显现。神说，整天向他们招手。我今天在这里也要向你说，神从来都没有离开你，他一直在跟你招手，他一直在告诉你说，儿子啊，女儿啊，我爱你们。我在分享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说，其实悲伤的过程分为5个阶段。这是一个心理学家，应该是在，他已经过世了，好像在1990几年过世的一个心理学家提出的。人的悲哀过程分给5个阶段，有人说7个阶段，但一般是5个。第一个就是，譬如说我今天得到了，假如我得到癌症的话，很严重的癌症，大小的事情都可以用这样想法。第一个情况我们就是否认，不是我，不可能是我，我不可能碰到这样子的问题，不是我。然后就开始愤怒，为什么是我？他会觉得是会开始怪神，神啊，为什么是我？我为什么不是别人？为什么是我会得这种问题？然后是什么协商或在迷茫，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开始bargain，是呢？上帝啊，你看这样子好不好？假如我以后每天都来教会，你是不是可以让我的病好啊？假如我以后每天都去奉献我的时间去关心穷人，那你可不可以让我身体恢复健康，或者是让我的老公回来呢？哦，我说的是假设啦，不是指任何人。那然后呢，就开始跟神 argue bargain， 就说，哎呀，神啊，有没有可能？有没有这个可能？有没有那个可能？然后当他发现很多的可能都没有可能的时候，就进入到这个绝望，就开始消极了。那这个阶段是最难度过的，很多人在这个阶段呢就度不过。但是这个阶段呢，还是很多人会度过，就开始去，最后就是去就是去接受，就是最后的第五项 acceptance， 就接受他才能够重新再走。我跟一位姐妹分享说，我们的神一定会给你一条路走，他的恩典绝对够你用，因为这是圣经的话。我们每一次在这些上面的时候，在一二三四的时候，其实我认为后面还有一个是什么？接受还有什么盼望？基督徒比较不一样，就是还有个第六，就是盼望。接受其实还是可以很负面的，没办法，就是我了，我中奖了，就是我了。 我现在就是碰到这个问题，别人都没有我那么惨，反正全世界一定是我最惨，因为每个人都只会想到自己是最惨的，比较想到别人更惨啊，我最惨，然后但是没办法啊，神让我那么惨，我就接受吧。然后接受是很消极的接受，然后慢慢慢慢可能正面一点点的就会说，那没关系，我还是可以治疗，还是可以努力在这上面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认为最后一个盼望，我们的主还要第二次再来。我们礼拜五的时候在恩典小组分享说啊，他们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复活的身体是什么样子的。好，那我们就看路加福音24章，看腓立比书，好，然后我们就看得更清楚。后来大家都觉得死了可能比活了好，因为死了我们在天上就没有那些哀哭那些情绪。以后我们下一季的课程呢，是叫入子团契查经课程，那我也会再加入一些圣经上的 EQ 情商，哦，那我们可以继续的研讨。但是我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都被这些绑住了，让我们看不到后面的。但如果你今天知道说其实你可以从一直接跳到六呢，如果你在一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有个六呢，那你的心态会不会很不一样呢？你会不会更快的来度过这些？会不会更知道说原来这些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因为还有更美好的在等着你。弟兄姐妹啊，我们很多时候看不到神的恩典，可是你知道吗，保罗将悖逆和不幸放在一起了，也就是说当你持续性的看不到神的恩典的时候，其实你不是信神的，你只看到自己的问题，只看到那些挑战，但你忽略了在这些后面那最伟大的神啊。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很多时候我们看见问题，我们呢觉得这个问题变成无限放大，然后我们看这个问题就压在我们身上，像山一样的压力，所以叫亚历山大，压力山大嘛，对不对？像山一样大的压力就压在我们身上，然后我看不到什么别的东西了，我就看到那座山，就是那个亚历山大，什么都看不到了啊，然后就开始尖叫啊。有个姐妹在那个分享的时候就说，她就在家真的这样啊。你可能还有些人可以克制一点的时候还没有这样子啊，但她心里已经在可能叫得比外表还大声。当你看问题的时候，然后回去跟神求，上帝啊，问题好大，帮帮我吧。你常常会发现问题越来越大，因为你把问题看得比神大。可是当你今天你是对着那个问题说，我的上帝比你大，耶稣比你大，圣灵在我里面比你大，你算什么？退我后边去，你算什么？你算什么？你算什么？你用这种态度去看他，神在你的后面，你还这全世界最大的靠山在你后面，你还怕什么问题呢？死都不可怕了，你还会复活，那还有什么可怕的？人最大不过生死嘛。虽然我们都常常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在吵，昨天晚上我还跟师母有点不开心，是我啦，我的问题。可是我发现真的是这样，我们人真的很可怜，很可怜。然后呢，我们以为这些就会带给我们快乐和满足，结果到最后我们发现原来这些给我们的很短暂，然后为了这些短暂的事情，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加上去了。弟兄姐妹，不要再那么可怜了，不要到最后像以色列一样变成悖逆顶嘴的百姓了。我没有办法讲那些人的事情，因为他是他们的隐私，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人，你就算没有告诉我，我也知道很多人都有问题，不用你告诉我，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把问题无限放大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亚历山大。但是请记得，我们的神比亚历山大还大。你要这是神拉着他的手，他亲近他，有比他还大的没有啊。你拉着他的话，有什么东西可以打垮你呢？没有啊。我们不是说天塌下来有高个的顶着吗？那有谁比神的个还高呢？天都他造的。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这段经文，保罗是要告诉我们，借着这整段经文要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神所爱的，但是他们常常忽略神的恩典。保罗是要告诉他们说，你们今天如果你们愿意承认你们的错，承认你们以前的悖逆，你今天还有希望。因为在第十一章神就说，还有许多的以色列人会被神拣选，重新回到神的身边。但是以色列人的情况也是我们的借镜。神的话早就在圣经上，神的恩典早就临到了你，你周围的人早就告诉你神是多么的奇妙，但是因为你常常被这些事情绑住了，你都看不到。弟兄姐妹，我鼓励你，外面阳光普照，出去摸摸摸摸那个草的，你多久没去摸草了？出去摸摸那些草吧，闻闻那个新鲜泥土的气，出去看看阳光，神的创造，然后呢，走出去，让全世界都看到神的伟大和奇妙。你今天如果今天你这个讲道帮助到你，你发现说，对，我的神比亚历山大还大，你也要把这样的好消息传给那些你所重视的人，不然的话，也可能你又有一天又变成悖逆顶嘴的百姓。真的顺服是主动的去，不是被动的留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都是罪人在你面前，但主啊，你何等的爱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如果有任何事，主啊，你都继续的保护我们。虽然我们在这边跌倒，在那边失败，但主，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虽然我们每次都亚历山大，但是主啊，你常常让我们知道你比这些还要大。但我们很多时候耳朵盖起来，眼睛闭起来，我们对不起你，我们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我们是常常悖逆你的百姓，我们常常看不到外面的蓝天，因为我们只在自己的小框框里面活。我们是因为别人传福音信的，但我们常常没有将你的福音走去更美的地方，更远的地方。求你帮助我们这里的每一位，让我们的脚都是加美的脚，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的脚不是真的是外表漂亮的脚，而是里面漂亮的脚，而是愿意为主多走一里路的脚，愿意为主多牺牲的脚。主啊，短暂的时间是可能很多人会不信，可能很多人会用冰水来浇我们的热火，但主，我们的热火是浇不熄的，因为在主里面，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世界都被更新，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你亲自来审判全地。求神保护我们每一位，真的都能与你亲近，在这里的每一个都不失落。主啊，愿我们遵照你的旨意行，将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